哦，故佛为众生先赞布施佛。接下来我们要谈哦，布施的类别。施以哦，颂文说：施以舍以利，由悲由敬别，心田事不同，功德分胜劣。先解释什么叫布施啊？布施的定义哦，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以舍。就是你要舍弃的心，要牺牲自己的心情，就是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物资，能够有舍弃的那，就是布施给别人那种心呐，牺牲自己，因为支具给别人你就没得用了嘛，被人如果是强迫的比如说被人家借去，人家不还了，这个是人家强迫这个，或是你丢掉这个。啊，当做布施啊，这个不算哦。或者是说，国家叫你缴健保，啊，我不去看病，我当布施啊，这些都不算布施哦。虽然他有那个，就是说，你缴了当然是需要的人拿去嘛，但是还不是舍弃的这种心哦。然后功德是有一种主动的意涵在里面，就是你要主动的去照做哦。被逼的这个就不是这么典型啦，所以那个可能也不会感得那种富足的果报。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你去，我们现在公益彩券也一样啊，没中奖当做布施，因为他们也会去捐公益啊，但是这个发心都不是这样的。这个发心都不是以舍这个条件，所以不能说是布施。以利就是布施给别人那个人会得到利益。这种利益有一种那种我们说正面那种意涵啊，比如说这个人要毒品，对不对？你给他算不算布施？这个不能算布施，因为终究是害了这个人，所以布施也要以给对方利益。那就近的利益，比如说父母管教小孩，对不对？你有时候用严厉的手段啊，用一些方，你像你用时间去盯着他，那也是布施自己的时间啊。小孩子觉得很辛苦，但是对他长久来讲是有利益的，这个也是布施。这个就是以有没有你布施的对象能不能得到正面的意义正面的利益来讲。布施的定义第一个是心甘情愿啊，就是以舍牺牲自己的福乐来成就别人的福乐。这个要就是自己的心是这样的心态。那布施的精神就是损己以利人，所以呢大乘的六度之一，对不对？六度的第一度才说布施，因为这两个精神是吻合的。大乘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到那个入地的菩萨，他布施就不一定局限于自己的身外之物，包括自己的头目脑髓都可以布施啊。当然这是要得，我们说得圣道的菩萨才办得到嘛，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的。布施的动机跟对象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由悲，这是根据于就是比较遇到苦难的众生所发起的，鳏寡孤独、残废疾病，或是遭风灾火灾这些天然灾害，或是遭兵祸像牛有没有那些临时起命这些众生用同情怜悯的这种心情给来救济他，这种布施就是由悲。第二种是由敬，这个是根据就是对象是自己的父母师长或有恩的人，三宝都是敬，由敬的心情来布施就是拿自己的东西布施给这些尊长啊。根据这些对象而有差别，那怎么样来较量功德？就是你的布施是大是小，是殊胜或是微劣这是依据三个条件来看我们知道这些条件我们就容易做到什么？就是小投资得大果， 用小小的投资获得广大的果。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原则，那你就是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或是说费了很大的劲，但是功德是这么微小。好像那个梁武帝，那个就是他不懂这些原则吧，所以那个说那个达摩祖师回答说没有功德，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心不同，就是你的心量不同。由悲悯与尊重的心深重，或是悲跟敬是深重或是淡薄，有没有悲悯尊敬的心？纯心不同，布施虽同，功就是你布施给人家，你的心情到底是真的是慈悲人家，或是那慈悲其实有一点点，那你对师长的恩德你觉得哇有恩必报，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或者是敷衍了事，或是淡淡的 没什么，反正就是人说这是善事嘛，你就是做一点，这种心情的不同，那个深广那种不同，你所栽培的功德也会有不同，尽管是做一样的事，但是跟你发心的这个深切有关，这个是心不同。第二个是福田不同，这个是田不同，田是福田，就是把那个福德当作庄稼一样来形容。庄稼种在哪里呢？田地里嘛，那长出来的福德嘛，所以这个田呢是你布施的对象，他们就称为福田。如果是对悲的对象，会引起你慈悲的对象，这些是有苦难的，这叫悲田。那你的父母三宝师长，这些叫做敬田。这是依着对象而有不同。在敬田里面供养父母胜过供养尊长，三宝里面供养出国圣者不如二国，二国不如三国，供养菩萨不如佛，这样子就是大家知道，这样可以较量下去。然后但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对比来的计量，然后就是你这个经文是从那个布施外道，就是佛陀说你布施给一个恶人不如布施给一个善人嘛，布施一个善人不如布施给一个沙门啊，布施沙门不如布施那个释迦的沙门，那布施很多沙门不如供养一个圣者，就是这样计量来的。那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就要找圣人去布施哦，因为在过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来算，对不对？所以过去这个在广律里面说的，那个居士们要布施先问出家人说，请问你是圣人吗？他说不是。那你有没有出产？也没有，那他不理你了。所以佛陀自戒说佛陀自戒给出家人自戒说，你有上人法呢，不能跟居士讲就对了。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佛其实是鼓励居士要平等施啊，在菩萨戒有这一条说你按着生次来供养一生功德胜过你布施这些那个八切陀的这罗汉。这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平等施对僧团正法的求助是太重要了。如果一个新学的比丘，他不能受到应该有的世事供养，对不对？他怎么继续栽培善根？不能嘛，因为大家都跑去供养那些年老的年高德少的要不然就是那些圣人，那其他人谁照顾呢？那就完蛋了嘛。所以这个我们说计量功德，这个是从理智方面来看，但是事实上佛陀是鼓励大家要平等施是支持这个团体，而不是支持一个个人。那悲田悲田也是看这个悲悯的，可以被悲悯的这个程度一个人孤老无依，那是他的主观能力没有办法扭转的嘛，所以这种你去悲悯他是有道理的。那如果一个人就不务正业啦， 那他来乞讨，那你布施他，这就那个悲田就不是这么的强，就是他自己的田力就不是这么的强。等于是说，我们如果在这边栽培哦，是会得到果报，但是它就像一个荒芜的，就是不怎么肥沃的土地啦。你虽然种了哈，那个庄稼大概长了也不会多，哦，当然我们不是斤斤计较，它这个是让我们了解哈，就是什么对象是你重要的福田，大家要把握它。像各位父母还在的话哦，就要尽量把握，因为它是你的近田嘛。好，事不同，就是如果你的田和你的发心跟你的对象是一样的话，当然就要讨论到你所布施的东西啊，你布施的多寡或贵重。好，这三项里面还是前面那一项是最重要的。好，就是以发心为重。贫人一钱一果的布施哦，不一定不如富人的十万百万的功德。这在佛陀在贤愚经里面讲一个孤女供灯的故事啊。过去佛在起住于孤独园，然后有一场法会，所有人都来供灯嘛。那有一个孤苦的贫女哦，她没有钱啊，但是她常常觉得惭愧哦，是因为过去没有栽培福德的关系，这一辈子穷成这个样子。那今天遇到佛陀了，对不对？大家都去供养，我也想要供养嘛，但没钱怎么办呢？他就去乞讨。那好不容易要到一个钱，那他就去香铺，有没有？去跟人家买油灯。那油灯要两个钱啊，他只有一个钱啊。那个老板就有点怪啊，说你钱不够哦，啊，为什么就一定要买一个灯啊？他说哦，我错过这一天，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我要了半天只有一个钱哦，我还是要来换一点油哦，做成灯，然后供在佛前。因为哦，我过去就是没有栽培这种福德的因缘哦，所以是这么穷困啊。他这样子讲啊，那老板就哎呀感动了。我们前面有讲到得现报，有没有？一个穷苦的孤女哦，得到一个钱，不是让自己舒服一点哦，而是想要做这件事。你看他的现报就来了嘛。那个老板哦，就跟他收一个钱，然后就给他一个灯，就是给他一个完整的灯。然后他就很高兴，赶快把这个灯哦放到那个金色里面。他就这样发愿了，他说。我今生贫穷哦，除了这个灯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哦，我希望我以此供养的功德哦，将来能得到智慧之灯，灭除众生所有众生的无明黑暗，引导他们觉悟。那不得了啊！他不是要当什么皇太后，不是当什么公主哦，他发的是菩提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将来想要成佛。结果这个果报是不可思议，那一夜过去了，其他的灯都熄灭了，只有这个孤女的灯哦没有熄灭。第二天哦，就木建连是神通第一嘛，他那一天他当值，他负责清理那个灯，那天已经明亮了嘛，他就把那个还没点完的灯熄掉，就晚上再点，这样才不会浪费嘛。然后呢，他就看还有一盏灯还亮了哦，奇怪，这盏灯哦，还是像刚送来的那一种新灯一样，就是它的灯芯跟油都没有减损。然后就想，木建连说：“哎呀，那个白天点灯浪费嘛，哦，等到晚上再点就要把它熄掉。”他用手扇怎么扇都扇不掉，就是那个灯都还依旧是在那边点燃啊。明亮如故。那佛哦，知道木建连要熄灭这盏灯哦，他就来跟他讲，他说哦，这个灯哦是声闻的人是熄不掉的，你哦就算把四大海水都浇在这盏灯上面，刮在大大的风哦，这盏灯还是不会熄，连请动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灯是一位发广大心的人供养的，那就是这位孤女哦。这个孤女 就来参拜佛陀，佛陀就为他受记，说你来世两个阿僧祇劫百劫之中，你会当成佛，然后名字叫做登光如来。哎，这是贤劫经讲的。我们说所有布施的心，对不对？当然心你感恩或悲悯，心的深切，你代表一个人的素养，你的人本精神啊，这是一种素养。一个人的素养会决定他做的事业以后感的果报的多寡，但是所有的发心都不如你成等正觉，度脱一切众生，离开无明的黑暗，还要来的有意义。所以这一种布施是所有布施里面最殊胜的嘛。当然我们现在是讲五乘共法，还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追求人世间的正行，也要注重自己这种道德的培养，自己是不是真诚的去怜悯他人，知恩报恩，这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发得起来，这是要经过学习的。我们应该要常常阅读经典嘛，那我们学习外典，有些鼓励善良的儒家的这些论语啊，都是很好的很好的启发我们这些善根的一些教材。好，继续看哦。施因如法施，物随自不报，求报即悉先，悉天要明等。这是告诉我们布施，所谓布施也有清净跟不清净的。我们布施掌握了这一些要件以后，我们还要注意再观察我们自己的发心，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布施呢？其实布施的动机，如果离开比如说悲敬，有没有你有额外的想法，其实那个孔子也讲啊，就义利之变，小人欲于利，君子欲于义，就是你超出了道德考量之外的考量而去做的这些好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小人，因为你考虑到一些你拨过算盘的，觉得这样做可以这样，这个都是小人的作为。好，这是现在就要告诉你啊，我们布施，也有不敬的布施，要避免的一些，我们学习了我们就会端正自己的内心啊，从这边端正的内心启发我们人本的精神。好，我们多观察这个世间，多悲悯人家的苦难，它就会增长，自己的慈悲心就容易增长。布施的大小是依照动机对象布施的事物而分的，有些是不纯正不高尚的布施，我们就应该要避免，如修如法的，我们要修习如法的布施，不纯不高尚的不符合施业的真意，略说有七点，这个是从大智度论卷十一来的，他介绍清净的布施跟不清净的布施。第一个随自施，这个不能自动的发布施心，是因为，跟你祈求的人登上门了，墓园的人登上门了，不好意思拒绝勉强布施，心痛不舍，这个是指自己的舍心不够，不是说人家来的那就比较差一点，那菩萨还是等着人家来跟他要啊，但是菩萨，听到别人需要，哎呀很高兴，因为他有栽培自己福德的机会了，所以他听到有人敲他门要跟他要东西，他的心情是非常快乐愉快的，不是像这样，就是度掉啊，50块打发好，卖过来啊，这个就是随自施。第二个部位施，是发觉到自己的财产权位生命积极而难以保持，怕什么都失去了，所以去布施，从这种布施功德，希望能够消灾延寿逢凶化吉，这是一般信徒都有的啦，我们都希望就是自己亲人生病了，赶快去大布施，其实就是布施，赶快做一点好事，希望能够，为延迟生命，其实这种没有办法，我们记得这个现报的条件有没有，不顾念自己的生命财产 还记得吗？对不对？像他就是违反这个条件，所以你怎么可能？因为你的，比如说你病重了，你很难说有这种企图，然后你去做什么样的布施能够扭转这样的业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我们说得现报，你要不顾念自己的生命财产呢，然后去做善业，对不对？那你做善业的目的是维持自己的名利财产，那怎么可能会相应呢？但是这个是一般信徒都有的心情啊，这种布施不是没有这个没有果报，也是会有，但是就是微小不亲近嘛，因为不亲近的关系。第三个是报恩施，因为受别人的恩惠哦，是好像就是人情世故必须要回礼嘛，用这种酬谢的心情去布施哦，这不可以说是重福哦，而是好像还一个人情啊。那有的人哦，是遇到不顺利的环境，去跟神啊，去跟佛菩萨啊，去许愿，然后好像哎，我小孩考上什么学校，我去酬谢一下哦。这些都不是叫做布施，就差了一点了，这种报恩施。再来就是求报施啊，在布施的时候希望别人报答他，甚至希望别人帮助他，希望他为我奉献生命，这个时候才用隆重的礼物去布施，是为了让别人感激他，为别人哦，别人为我做事。其实很多现在商场上有没有，我们说大特价，就是大概会你用这种，虽然你的那个好像表面上是亏损，但是你还是有盈利的考量，虽然大特价，但是人潮就是钱潮嘛，这是现代的。那古代其实我们看这种求报施你还要能做还不容易，古代有没有就有很多帝王是深谙这种学问，而且做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他能够，我们说可以做一个开国之君啊。像过去那个谁啊，刘邦啊，我们说传记里面不是把他写得太好，连家里人都觉得他是个小流氓，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人有个好处，你知道吗？就是他特别的豁达大度啊，轻财重义，就是对钱财是不太看重的，可以很慷慨的，就是布施给别人。但是他的布施哈，我们说那个也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就是为了一些比钱财更重要，就是权位。好，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像那个过去那个有人鼓励韩信叛变嘛，对不对？那韩信怎么答？你知道吗？他说汉王啊，受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言听计用了，故无得以至于此。说我今天会有这种地位哦，都是汉王他提拔我，封我做上将军。我以前在项羽的手下只是个郎中，他今天能够这样子提拔我，一个从个郎中跑到这还是一个投奔来的，马上就授予上将军印，你看，这是等于不知道跳了好几级了，让他统领数百万兵马，然后对我推心置腹啊，解衣衣我，就是把我穿的衣服哦脱下来给我穿，这样推食食我，就是把他吃的东西让我吃，好，这种布施哈带一种非常深切的关怀，好，刘邦这一点做得到。所以他能够得天下，就是也是靠这种，但是这种布施哈，在佛法里面不是清净的布施哦，他不清净，对不对？但是也难得啊，更何况这些清净的布施是更难得的，大家要了解。好，我们说哈，性格会影响人的成败，对不对？哈，你能不能布施，其实就象征你自己的性格。像刘邦在这些财务跟人事的处理上哦，就展现这种特别的气魄，还有过人的政治眼光啊， 像他跟陈平，陈平其实有人对他史记对他评价不高啊，说他道少受精，道少就是跟自己的嫂嫂很暧昧的情感，受精就是从项羽投奔刘邦，投奔来是一个人呢，家里人丢了，财产也带不了多少啊，所以他到那个刘邦那边就开始干嘛？收红包啊，道少受精啊。但是刘邦就是慧眼识英雄，能够欣赏陈平，而且呢委以重任。当然陈平也不负所望啊，他刚到了汉地，对不对？他到汉营里面替刘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间项羽跟那个亚父啊，那个叫什么？离间他的谋臣啊，这个在我们事后这样回顾这个历史陈平的计策非常成功，但是这个计策的实施你要看那个刘邦也是展现了这种豁达大度、慧眼识英雄的这种气魄，他给他40000斤啊。40000斤应该不是黄金啊，那么40000黄金那不得了，40000斤在当时候刘邦的阵营里面不是一笔小钱呢。他给陈平跟他讲，这个给你自由运用我不审计，你不用拿发票回来来记账，我不审计，也剩的钱我也不追回，你也不用缴库，40000斤就让他自己去运用。他信任部下，信任到这种程度。你看这种虽然是在政治博弈的功利计算当中啊，但是我们说刘邦可以玩得很高明，而且就是一种本英雄的本色。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有这种自信，也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说那个刘邦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跟他这种性格非常有关。我们从布施里面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格，我们说我们什么听过那种说。你要在商场能成功，对不对？你就要鸡婆，对不对？像那个业务员的那一种服务的那一种态度，其实它就是牵扯到你人格的一种特质，而且还要说你要培养这种人格你才容易成功。我们讲这是其实是求报施的一种不清净的布施难得啊，清净的布施是更难得，因为它是根植一种人本的精神，对人一种价值的肯定，还有最朴质的这种关怀从悲田里面，还有从敬田里面，因感受人之恩，对不对？图报之于泉涌，这都是人性光明的开展。所以我们如果学的世间的东西越多，我们可能玩得很高明啊，但是可能就离真实的人性就越来越远。你看刘邦当初解义依我推时使我，最后他怎么杀韩信的，怎么杀这些功臣的，对，我们就看得出来啊。然后第五个是习先师，自己并无布施的意欲但是是世代父母流传下来的每年总要布施三宝或布施慈善机构，因为这是个习惯，对不对？我们乡里很多大拜拜啊，是不是这样？然后过去我们说迎佛骨嘛，唐朝迎佛骨，奉迎三宝，这些是主制，但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德啦，功德就违礼了。西天师，第六个西天师，为了求得天神的喜悦，获得天神的护佑，获得希望上升天国，这样来布施这个布施其实就是像外道的布施，都是属于这一种布施不是根植于你对象悲悯我们说一个人本的精神，或许有，但是主要的动机还是希望获得上帝的垂怜 就是因为上帝希望你这么做，哦，所以你看那个什么马太福音啊，他就有句话，他说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就是你不要张扬，也不要挂念在心里，因为这样你就是暗中施舍，哦，你的父亲就是上帝啊，他都会暗中观察，那他观察就回报你，是马太福音讲的。可见的基督徒，哦，布施，哦，我们说布施的对象，对不对？其实他布施的对象应该是上帝啊，虽然给别人，对，但是心里面想着上帝，这样只是布施的目的就不一样，这个叫惜天施啊。哦，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在佛教里面栽培的善根，哦，是最淳朴，哦，而且是跟业果是符合的。外道，哦，虽然会做，甚至做的比佛教徒还多，但是他们就是缺少了这一点清净的要件，所以，哦，栽培的功德没有这么广大，重要的是他不能够向着出世间道而去，就是后面的路都断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说以为说外道布施，哎，都是劝人为善都好啊。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关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佛法认真学是有好处的。第七个药名师，为了沽名钓誉，哈，所以才布施，有在大庭广众前为了面子，不得不的，哈，以显自己的慷慨。这种布施当然多少都有功德，但是失去了佛法布施的真意啊，因为没有掌握到关要，到底上还是相去太远了。布施应该是出于深切的悲敬心做如法的布施，这样才对。我们说药名师，哦，这世间很多就是布施给那个慈善机构，不是沽名钓誉，就是为了要节水嘛，因为如果你赚的钱你去布施了这些公益团体，对不对？国家给你扣税，像这种就可惜了，发这种心去布施，有一点果报，但是就是不清净。所以我们说布施要能纯净是多难得啊，你要纯净的布施你才能感得天福，所以升天是也是不容易的。我们除了布施，接下来要讲要持戒了。好，现在我们讲持戒，持戒也是福业的一种。好，持戒的定义是什么？克己以利他，坚忍持净戒。布施主要是牺牲身外的财物来利益众生，哦，要是有价值的德行，但是这个德行还不是难得的，哦，最重要是清净自己，就是止恶行善，达到自心的清净，这个就是比布施更进一步的，哦，因为你要有端正的行为。其实布施跟持戒不应该，它关系是离得非常开啊。但是，哦，我们也见过一些盗匪也会对自己父母很恭敬的嘛，所以他布施会做，但是没有持戒，对不对？那就差很多了。因为你这些福乐，对不对？你可能会到恶道去受果报，地狱正凉风，那就没了。你孝顺父母，但是是强盗，到地狱去享受一阵凉风就没了，所以是很可惜的。我们除了布施以外，还要能够止恶行善，达到自心清净，这个才是佛法的重要。所以比施舍身外之物更进一步，就是要清净自己，克己以利他。戒，它的定义就是克己，克制自己的私欲，达到世间能和乐，善生的德性，这个是从克己利他而来的。如果持不到戒，比如说我们持不到戒，就是今天明天此生此世生生世世所有众生之具，你都不会不予而取啊，你都不会去故意的去窃盗，所有众生的资财，都会得到安全的保障，就是对于自己来讲。那不邪淫戒，就是不限定某些人啊，从今天以后对一切异性， 绝对不会以非法的手段，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哦，来破坏这个别人的贞洁哦，破坏这个家庭的和好。所以佛哈赞叹这五戒是五种布施，而且是大布施啊。这种利他的功德哈，比一般的布施意义还要广大，而且还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持戒，他就能够建立一个祥和的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能够信任对方的这一种信任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我们说受持戒行要克己自己的私欲，所以要有坚毅的决心，忍受种种的考验，忍受种种的苦难，忍受外来环境恶劣的诱惑，我们说诱惑是很多，可能大家不觉得，其实这种挑战是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家不信的话，我们举一个心理学的实验，我们来看说人性到底有多脆弱。这个实验是一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叫做米尔格伦，他在1961年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然后把一个主持屠杀犹太人的计划，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二战的那个纳粹的那个这个一级战犯，然后跟他有关呐。他有个假设，就是说哈，会不会说这些军官哈，德国的人民哈，做这么残忍、有计划去屠杀那么多犹太人，会不会是他们的动机只是服从了上级的命令？那我们喊他们是战犯，喊他们是屠夫，那可能罪名就有一点过了。他的实验，这个米尔格伦的实验呢，就是要证明这一点，说人是会屈从于权威，无法抗拒的权威，我们这种服从权威的性格会去造作一些恶事，这个是本质于人性，而且是普遍的。他这个实验怎么做？就是他招募了一批人，随机的招募这一批人，然后给酬劳，然后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说他告诉这个被招募来的人说，这是研究有关体罚跟学习效果的这种关系呀。他把招募的人被骗，他们说这是有关这种实验，那这种被实验的对象他会拿到一个答案纸，然后他就告诉你，隔壁房间有一个被测验的人，那你的任务就是他答错的时候你就要按那个电极的钮，这个电极的钮从那个75伏到120伏，然后150伏、200伏到300伏、330伏，一直到450伏哦，450伏进行三次，这个实验就结束。那75伏的时候，隔壁房间这个作答的人是假的啦，这个学生其实是录音录下来的。那这个录音是固定的哦，他答错你按75伏，他会嘟嘟囔囔这样子。你如果按120伏哦，他会叫痛，就很痛这样。到150伏哦，他会说他不想要做这个实验了。到200伏齁，他会说齁，啊，我的血管都好像冻住了。你在这个实验当中，对不对，你是先被告知说隔壁房间这个学生是有心脏病的。然后到300伏齁，这个人就拒绝回答了。到330伏他就不讲话了。那你知道有多少人会做到实验结束，你知道吗？会做到，你会按那个450伏，这个实验的数据是65%，三分之二的人会这样做。那你看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性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有的人你会听到说隔壁会有敲墙啊，会有那种呻吟的声音但是那个实验的人 他会在旁边冷冰冰说，没关系，继续按，哎，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啊，你要继续按，哦，这个实验都是必要的，哦，啊，你放心，有数我负责，他就会这样讲，然后你就会继续按，啊，虽然别人你可能会犹疑哦，但是最后还是会按，好，哦，然后有三分之人会按，那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己的信心有多强哦，可以拒绝这种诱惑。特别是这一种哦，根植于权威的，根植于世间，我们说一种压力，你知道吗？不管是一个对象，权威的对象，是你被命令了，或者是这个社会有一种压力哦，让你不得不哦去做这些事情。各位还觉得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有这么容易吗？可能没有我们想的容易哦。所以哈，我们对这些事情哈思维多，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我们知己知彼，我们了解人心有很多黑暗哦。所以这些根本的戒律，不要这么草率，好像说大家都知道、都听过。其实我们细细的去学习它哈，然后我们像刚刚布施讲的，就有这么多。其实我说真的，我们这样检讨起来，自己有常布施吗？然后自己布施真的就是这么心甘情愿吗？其实不容易耶。论语上不是有讲吗？说有一个孔子的学生说，我的车马哦，我的裘衣，很贵的裘衣，很贵的车马，与朋友共哦，避之而，就是他弄坏了我都不会跟他计较。啊，为什么这个学生拿出来讲？因为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耶。各位觉得容易吗？我都觉得不容易。然后你车子借人家开，弄坏了你，好，不要，大家一定都不高兴嘛。你看有多少人做到布施，哦，持戒更不容易啦。持戒这个事情哦，我们说律仪，哦，或者说使罗嘛，就是律仪的意思。重要是那个律己的精神，那一种其实是根植一种人本的精神啊。仪只不过是很多面向你必须要注意的，你真正能持戒是能够有一种气质，就是你值得被信任啊。律仪哈，在佛教徒来讲是律仪，对不对？在儒家就叫做礼仪啊。礼仪重要的是那个礼，就是一个君子的内涵，它的内涵就是仁跟义，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讲的就是中恕之道。你哈，我们说彬彬，我们说彬彬有礼，对不对哈？指的是这个人的内涵，就是文，文跟直都是相得益彰啊。就是你表面有这种礼貌的规矩，人家觉得你很有规矩，你有这种内涵，这种内涵表现的出来是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好，所以你知道怎么跟人家应对进退，所以人家觉得你有礼貌。其实礼仪就是在讲这个。过去哈，那个儒家就是《左传》有讲到那个鲁昭公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儒家是把礼跟仪是分开的。过去哈，那个礼仪很繁琐，可能我们刚讲的那个什么啊，婆罗门有没有？其实哈，整个古代的社会就是一个礼制的社会，有很多礼俗都非常繁琐，哈，结婚什么什么。那君王哈，国家国际外交，当时候天下就是国际嘛，就是当时候的诸侯国，鲁国哈要到晋国那边，鲁昭公要去拜访晋国的国君呐，哈，那他们就要举行一种那个仪式，就你哈。先到那个国家，你不能马上就跑到人家都城啊，你要先到人家的郊外，然后要举行一个叫郊劳的仪式。这种郊劳就是在郊区犒劳远来的客人啊。这个就是这个郊劳的进行，开始郊劳就代表这个外交活动的开始。你要开始在两国的边境里面郊区的地方展开这个外交活动，这是第一个礼仪，哦，你休息过后第二天拜见国君， 然后要互相的交谈，然后到那到了建完国君要见卿大夫，然后再有很多参观的活动这样，然后又要举行宴会国宴，举行国宴以后那就准备回去嘛，这个是东道主进地主之谊的一个方式，你从就你这样回去啊，要送国君回他的国家，你又要准备一路吃喝的，连马的草料你都要准备，就这样子把他送回去，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礼节，这个过程叫做正佑啊，正会这个表示正会的活动，表示外交，整个外交活动到此结束，哎，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鲁昭公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错误的地方这是很不容易啊，就是整个这个繁文缛节这么多他就很懂礼，这个他一回去晋国的国君就称赞他说，哎呀，鲁昭公是个懂礼的人啊，很有礼貌的人。然后有一个大臣叫做鲁叔齐，他就反对，他就跟他就跟那个晋国的国君讲，他说鲁国的国君这个哪叫懂得礼啊，他只不过是懂得很多仪而已，他一点都不懂礼，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结果他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大权旁落，把军权让给季孙氏这三个大权，大臣就是三环，鲁国的三环，大权旁立旁落无力收回啊，国家有贤人不能够举才然后呢对大国之盟视同儿戏，对小国仗势欺凌啊，对他人幸灾乐祸，然后看不到自己的危险，自己国家的问题不是在外交，而是在三环之祸，就是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这个鲁国的国君不知道，那整天就是这个礼宋王迎来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时候应该搭弓去什么时候应该要送什么，你懂这些干嘛，就是放大抓小嘛，所以鲁国的国君不是一个懂礼的人，他只是懂仪的人我们说一个礼的方面，就是你是一个君子，你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你的身份你怎么样肩负起这样的责任，你有什么义务，这个都是规范在礼的里面，礼的意涵里面，礼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君子为君之子，那你就有很多相应你必须要负责的东西嘛，你要肩负的责任。今天鲁昭公只不过懂很多仪式上的东西那我们持戒，什么叫持戒，你不是说在这个戒相上说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其实持戒是培养自己的一种，我们说刚刚讲的那个克己以利他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才是戒律的内涵，我们要培养这种内涵才是持戒的人，而不是只是知懂很多戒条然后认为说我这个戒条已经守圆满了因为戒律还有更深广的意涵就是跟儒家的礼其实是一样的东西，那只是佛家的戒律呢是更直朴，它没有这么多为了要建立一个政权为了建立稳固社会的这些封建的这些条文繁文缛节，佛家不谈这个，他只关心你在轮回里面怎么取得自己跟众生的最大利益，从这方面来考量所以也是很务实的，也是有很深的我们说人文的精神涵养，这是各位要注意的。我们今天就到点了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